接下来看出埃及记三章十六节到四章九节，经文的篇幅比较大。我们在前面可以看到摩西，他得到神的委任，给予他一个艰巨的任务，让他去埃及地，把他的百姓从那地带出来。那摩西面对艰巨的工作，那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他就问：我是什么人，就能够去见法老？任何一个人领受很艰巨的任务，都会感受到自己力所不能，或者无心去做此事，也没有能力去胜任。但是神对摩西的如此的询问，给了他非常充满恩慈的回答。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没有比这句话更能够激励摩西的。虽然他就是一个牧羊人，他现在失去了原来在埃及地做王子的光环，早就失去了。他是一个逃犯，被法老所追杀的，而且40年在旷野，没有参政，也没有领导才能，只能够去牧羊。他会对自己感到自己的资格没有能力胜任，所以他就问：我是什么人，竟能够去见一国之君主？因此神说：我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你要讲的话，你要做的事，每一件事情我都与你同行。然后摩西又说：如果以色列问我，那差你来的叫什么名字？神就启示了伟大的属性。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而自由拥有这个表达是告诉我们，神是自存自足不变的那一位，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存在来差派摩西，站在摩西的背后支持摩西，来做艰巨的看似不可能的工作。十六节，你去招聚以色列长老，对他们说。我们看到神对摩西的呼召是有具体的安排。从经文的推论来看，神告诉摩西要做的事，要比对亚伯拉罕讲的事更加的细致详尽。神会告诉摩西：我与你同在。神会启示他伟大的名字和他的属性。神也会告诉他具体工作的细节。神也会提前告诉他：你所遭遇所有的事，最后的结局，你们必能够顺利出埃及。摩西领受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和上帝对他整个事件的推演。按说摩西应该很乐意接受去做，后面你会看到摩西仍然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所以摩西还是很迟疑，他还是不能够完全相信神如此重用他，委任他，在他里面还有很多所谓合理的推脱责任的理由。那么在十五节，神说你要去埃及地，先见以色列人的长老，然后对他们说。这个对他们说，就意味着摩西到埃及不是讲述自己的理想，也不是讲述自己的经验，更不是讲述自己的抱负，而是把上帝的话来讲给当时的以色列长老，告诉他们谁要招聚他们，谁要顾念他们，谁要给他们应许，给他们盼望。圣经总有一个原则，总是告诉我们，圣经里的所有的话语是上帝口中所讲出来的。圣经不是人对上帝所说的话，而是上帝对人所说的话。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摩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不是告诉以色列会众：我有什么梦想，我有什么抱负，我有什么想法，到现在还没有成就，我现在告诉你们应当怎样去做，我们一起完成我的梦想。并不是，摩西所做的是把上帝的话原封不动地宣讲给以色列百姓。他也不是去解释自己看到那个异象的见解，他也不是讲述自己对神话的理解，而是讲述上帝的话语如何对他传讲。他要把这个话语原封不动、具有创意性的讲给以色列人。因此你们看到摩西总是在重复上帝对他讲的话，他得把这些话讲给以色列人。 这个是这位先知当做的工作。因此神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摩西所讲述的是神对他所说的，他要把这个话原封不动的，或者是原汁原味、纯正的去讲述给别人，讲述给上帝的百姓。而且摩西要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耶和华是守约的神。这里又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提到这位神和人曾经是有约的，这个约是拯救的关系，是不变的，是不会更改的。那么这位立约的神现在要顾念这些百姓。因此你会通过这个经文的表达可以看到，神过去是先祖的神，现在呢是不是以色列的神呢？后面经文说，我实在眷顾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摩西要讲述一个事实，那位看不见的神在荆棘被火烧的这个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然后他要对以色列百姓说，这位神曾经是过去的神，他过去曾经和你的先祖有关系，眷顾他们，引导他们，一路与他们同在。现在这位神也看到你们在埃及受的劳苦，被奴役，精神受到各样的打压，这位上帝此刻此间关注你们，再向你们说话，再向你们差派一位拯救者。所以神不仅是过去的神，他也是现在的神。经文后面又说，这位神不仅是过去的，不仅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他要把他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带他们到哪里？流奶与蜜之地。这位上帝又是将来的上帝。因此我们谈到神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不只是现在，也包括过去。我们很容易把上帝的拯救放在过去或者放在将来，忽视现在，或有时候把神的拯救只放在过去，而忽略现在，也忽略将来。圣经总是告诉我们，上帝是过去、现在、将来拯救的神。他不仅与先祖有约，这个约还延续到现在被奴役的以色列人，这个约还要延伸到将来，他们要得到流奶与蜜之地。因此上帝在历史中是活跃的，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因为他不是一位死人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要刘文达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只有一位，他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他在历史中，他的脉搏是可以感受他的跳动的。在短短的几句话当中就告诉我们，这位神他活在历史的过去，也活在历史的现在，也活在历史的将来，他是永恒者，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耶稣拯救我们也同样显明这个特点，在希伯来说告诉我们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神，他也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的那一位。而且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耶稣是过去的神，他在过去是荣耀的统治者，他就在现在进到人类历史中间，透过十字架，然后受死，从坟墓里面复活，进行来拯救罪人。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永恒的荣耀里。所以圣经总是在告诉我们，这位神不仅仅过去实行过拯救，现在还要实行拯救，将来要完全实行拯救。我们总把神限制在某一个空间和时间中，认为神只在过去而不在现在，或者只等候将来而不等候现在对我们的拯救。所以人总是用时间的局限和空间的局限，把上帝限制在一个牢笼当中，认为上帝在某一个时刻是做工，在某一个时刻是停止的。可是圣经从来不这么认为，他总是告诉我们，现在是上帝拯救的时刻，现在就是不要等到将来。当然将来会拯救我们，现在更是拯救我们。我想这个话语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充满了好消息，因为神与先祖有约，神也现在关注他的百姓，关注亚伯兰的后裔， 神也告诉他们，将来我还要救你们，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的拯救覆盖整个的历史，覆盖一个人人生的全部，也覆盖这个人过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摩西要把这个话来告诉以色列长老。十八节就说，他们必听你的话。哎，十八节是很重要的，神是知道将来的。神对将来不是模糊的、朦胧的、不清的。我们对将来是没有确定，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是否将来健康，是否将来完备，是否可以出人头地。我也不知道将来的婚姻是否稳定，也不知道将来自己会不会得重病。但是上帝说，他们必听你的话。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神就讲出了将来要发生的结果。神在圣经有一个特点，他永远知道将来，他是全知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逃避他的眼目，遍地都在他的眼前。没有一件事情在他眼目之外所发生的，他也能够命定将来所有的事。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埃及王，我们看到这里，神不是唯独让摩西去做这个工作，还给了他一些帮手，这些帮手称之为长老。谈到长老，我们并无陌生，在新约也谈到众长老来治理教会，教导的和治理的。为什么要谈到长老这个问题？因为改革宗被称为改革宗长老会，长老会特别谈到这个治理形式。治理形式不是长老好，不是长老有智慧，而是说众长老治理教会，凸显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避免了会众制，也避免了那种主教制，而凸显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因此在新约谈到有治理长老和教导长老，保罗也告诉提摩太，也告诉提多说，在各城里设立长老，长老治理教会，在圣经是通用的原则。因为在旧约治理以色列百姓的是长老，我也不太知道在摩西那个时间长老是如何胜任来做长老的。但是我们知道长老治理上帝百姓的群体，这个原则在圣经是通行通用的。在旧约是长老治理以色列会众，虽然你会看到先知、看到祭司和君王，但是每个城市当中都有长老，长老会坐在城门口进行判案、处理事务，来使以色列百姓得到公平和公义的治理。那么在新约教会同样可以看到有管会堂的，而且管会堂里面是有长老的。到了新约的时候，你同样可以看到长老充满教会治理的角色，这个是不变的。神说，摩西啊，不是你自己去工作，我给你预备了一些帮手，这些帮手被称之为长老。这些长老必听你的话，你要和长老去见法老王。神知道这个担子是摩西的承担不了的，神从来不会来使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工作，圣经也不赞同这个原理。你会在圣经看到有一个隐喻，教会被称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的结构是告诉我们教会群体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胜任所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统管所有，可以承担所有。圣经总是告诉我们，教会的工作是彼此分担、彼此维系、彼此成就，像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它在彼此的配合协调来完成一个工作。如果眼睛可以看见一个事物，想要去拿到这个事物，眼睛是做不到的，它需要传给大脑，大脑领受这个指令，传递给我们的肌肉和神经，然后手完成这个动作。所以神告诉摩西说，这个担子有人可以和你去共同分担，他们是以色列长老，你要和他们去完成这一个工作。而且长老不是不顺服，是必听你的话。这是神给摩西很大的安慰。我们在很多工作面前都充满了很多的压力，我们做很多事情之前都有很多的心理的负担，认为无法完成，无法去做。其实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独自去担当，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他给我们很多的方法和智慧去完成这个工作。金埃及王说什么？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遇见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这里会问一个问题，以色列要到旷野，他们真的只去三天吗？ 不是的，他们是要完全离开一个地方。那为什么这里说要向法老王请三天假呢？他们是去了不再回来，他们不是赶上周六和周天，然后礼拜一再请个假，然后耽误一天到，他们是永远不再回来，永远离开埃及地。那为什么这里说要走三天路程呢？你有没有要问，是不是摩西不诚实，上帝不诚实，上帝让摩西撒谎，让摩西和法老们和长老们共同撒谎呢？如果认为这里是一个谎言，我想我们理解是有错误的。这里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走三天路程，可能只是谈到请三天假，而没有告诉法老具体将来的事，就是永远离开埃及。神对法老是隐藏的，神也不让摩西和法老讲述事实的全部，只告诉他我们要请三天假到旷野去祭祀耶和华，这个是一种可能性。你没有必要对法老讲述事实的所有的全部，只讲述一部分就可以了。还有一种解释，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如果一个人要有三天的旅程，这个三天意味着是无限期的。无限期可能是10天，可能是100天，可能是300天，可能是1年，可能是更久。因此从任何层面来解释来讲，这个三天都没有谎言的成分。神不需要让摩西告诉法老全部的内容，告诉一部分就可以了。或者来说，这就是当时一种文化的表达，三天意味着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无限的。上帝不可能有谎言，神也不可能让他的百姓以谎言和法老去交涉，但是神不需要把所有的意图全部都告诉法老。我们的重点不在这三天，而在乎一个结论。法老听到这句话之后，他是否同意他们去祭祀耶和华呢？十九节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法老王也不容你们去。我们要知道那个结论是明确的，神知道法老是拒绝摩西的，神也知道长老会听摩西的话，神一定是知道万有，知道一切的上帝。法老拒绝这件事情，法老不允许他的百姓敬拜他们自己的神，神就明白法老是一个自私的，他要以色列人服侍他，荣耀他，归属他。法老拒绝把神的百姓归还给上帝，所以法老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拒绝，连三天的时间都不可以给以色列百姓去敬拜耶和华。换句话来说，法老连三天的荣耀都不给上帝，他也把所有的荣耀归给自己，他要把上帝的百姓来归为己有，这个荣耀归属权都不属于法老，但是法老却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选择，以色列人应该荣耀神，他们要离开法老，而法老需要放开上帝的本，容许他们去，可是你发现他却把这个归属权据为己有，把这个时间的权利归为己有，把这个荣耀的归属权也据为己有，他不肯松手，他不肯让这百姓归到上帝那里去，这是法老他的选择。所以我就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法老王不容你们去。这个表达我们就会晓得上帝是预知将来的神，而且后面的推论更使我们看到将来的场景。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实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当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的他家里的女儿们要金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女儿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了去。想到这一幕，你们想到什么经文？想到创世纪第15章。 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早就提前推演了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被奴役的以色列人要出埃及。那么到了三章的时候，更加细致的推演了将来的要预演的剧本。以色列人所经历的每一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被计划、被宣告出来。然后在后面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也按照所讲的一幕一幕的发生。谁是掌管未来的神？未来对上帝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对未来是陌生的，因为陌生未来，所以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是未来对上帝来讲了如指掌，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不单我们无法预知未来，连预言家他们通过历史规律的推论都无法全面的去推论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没有人可以掌握未来。耶稣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因为人无法活在现在然后又掌握未来，甚至知道未来防范未来，好像没有人。但是上帝说，长老必听你的，埃及的王必不容许，我要用大能的手击打他们，你们还要索要财物离开埃及。上帝像一个导演一样，先给摩西递上一个剧本，然后召集各样的演员，然后你们在这个剧本当中选择角色，然后在每一幕当中去演绎，而且精确到每一件事情的细节。神掌管未来是安慰人的，但是我们如果知道未来是很痛苦的，因此上帝不让我们知道个人的未来。你不要想求这个未来属于我们，如果你知道未来，你没有办法活在当下，你只能抑郁到死，因为你不知道你孩子几岁的时候会生病，因为你不知道你哪一天和你的配偶要吵架很激烈，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亲人哪一天会离开，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得重要的疾病。如果你都知道了，你每一天活着是不安、恐惧和焦虑。但是人有时候就非常的令人厌烦，他很惧怕未来，还想要知道未来，他很担心未来发生的事，但是他还想特别的想抓住未来的某一个契机，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避免苦难的发生。这个是人非常软弱的一面，又是非常令人感到很可恶的一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知道未来，他和未来的关系是什么？他是创造者，他从起初指明将来的事，未来在上帝的手里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我们对未来太陌生了，太陌生了，因为在你我人生中有很多忽然发生的事令我们措手不及，我也不知道如何来面对将来。但是神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知道将来的事，而且到了后面你会看到神在这里讲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小的细节在将来都发生了。如果你看到最后，你会看到以色列人怎么出的埃及啊？是他们撵着驱赶他们出埃及，你们走吧，你们给我们带来灾难了，我们的长子们都死了，而且他们要钱，埃及人马上把金银都给他们，这一幕全部都发生了。未来不在我们手里，未来在上帝手里。今天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上帝知道和掌管未来，他可能接受上帝掌管将来，他就不接受上帝掌管每一件事情。有个神学观点，他们说神是开放的，这个神学观点是错误的。什么叫神是开放的？他认为神有各种可能性，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神的计划可能会随时根据人的情况进行修改。神有很多计划，遇到某一个事情发生，某一个阻力发生，神会改变这件事情。所以这种神开放的观点与圣经是完全相悖。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知道，神不仅知道未来，掌管未来，神在 起先所决定的事情，在未来，未来的未来都不会改变他旨意所定的事。他的旨意是完美的、全备的，他所命定所有的事也会如此发生，剧本不会修改。你知道很多拍电视和拍电影的很多经典的桥段和场面都不是剧本原先设定的，而那些原来没有被设定的场景反而成了经典的镜头，对不对？你看很多电影，很多经典电视剧，很多名场面是什么呀？都没有写在剧本当中，是演员临时发挥留下了最经典的场景，就是意味着导演编剧都没有办法掌握他的剧本和现实所拍摄的场景。但是上帝不是，上帝不会说我给你们人生有好的规划，你们随便去演绎人生吧，你们的演绎一定比我导演的更好，我要记录你们的名场面。不是的，圣经没有一个名场面是随机发生的，所有的名场面都是上帝提前所命定的。到后面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把以色列人轰走，你们走吧，你们的到来带来灾难，我们的长子们都死了，牲畜都死了，你们要什么？要钱，给你们钱，金银都给你们，我们受不了了。这一幕在哪里提前上帝已经预言了，在第三章已经说得很明白，那些妇女们必向他的邻舍并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给他们的儿女穿戴，他们要把埃及人的财物全夺去了。这一幕真的发生了。谁是掌管未来的？我们对未来太陌生，没有办法预测明天和后天的事，但是神可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想古时的事，就是古时的事，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结局，从古时必将来的事，我说我的目的必立成，凡我喜悦的我都要做。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没有一件事随意发生，没有一件事在上帝掌管之外。我们认为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想想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旧约预言了耶稣发生所有的事情，他要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发生的每一个阶段，还有耶稣就内心他每一个状态，包括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些话语在哪里发生？在新约全部都发生了。耶稣来到世上做的每一个工作，在上帝的永恒计划里面早就安排好了。耶稣在旧约的每一步都曾经预言过，耶稣来到世上的每一步是按照上帝所预定的发生，耶稣也乐意每一步都成就在他身上。耶稣最后说成了，什么意思？永恒的旨意，旧约的预言的每一步都如实的发生在他的身上。耶稣以遵行上帝的旨意为满足，他接受上帝全部的旨意，也希望上帝的旨意全部都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说成了，不是痛苦的，不是绝望和无奈的，是心满意足说成了。因为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的规定和旧约所有的预言都在他身上全部都应验。人只有在上帝手里，人才有安全，人才稳定，人才有盼望和喜乐。这一段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神不仅有能力知道未来，他还掌管未来，定下未来，在每一件事情当中亲自掌权，让每一件事情如实的发生，如实发生。神掌管未来是非常具有安慰人心的教义，是驱散人焦虑的教义，是让人看到上帝至关至高主权的教义。没有什么教义比这个教义更安慰人。但是你知道吗？人对经济学家、对预言学、对政治家的信号是超越上帝的。 人往往对政治家对这个国家的规划充满信心大过上帝，人对经济学的预测是高过上帝的，人对预言学家对将来历史大事发生的相信度也是高于上帝的。因为你不太相信上帝掌管未来，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政治的人，你听到政治家演讲告诉你说五年规划、十五年规划、二十年规划、一百年规划，我们会怎么样？你充满信心，充满憧憬，你认为他们可以掌管未来，因为你不知道政治家随时会下台的，你不知道政治每一天刀光剑影，你认为经济学家预测很准确的，但你知道吗？很多经济学家却不是亿万富翁。如果他能够真的预测未来的话，他首先一定是抢在你前面掌握所有的经济命脉。这个世界很奇怪，但是我们人心却是愚昧的，认为他们说的对，与上帝的话相比，他们的话更有权威性。我想说各位，不单是你有些怀疑和不信，连摩西第四章都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摩西还是有一点点的自己的主意，不相信上帝真的可以如此。最后一节有一个地方需要处理，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我们可能认为神让以色列人去抢夺埃及人的财物，神这样做不太好啊，不太合理啊，这不成了强盗吗？上帝从来没有让以色列人去抢夺埃及人的财物。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叫神圣的正义。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奴役多少年，在奴役了将近400年，这400年法老是不给他们工价的，不给他们薪水的，没有休假的，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各种补偿，生育津贴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给他们，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神让他们向埃及人去要这些财物，是神以公义的方式让以色列人得到原来一切工作的报酬，这叫公平，这叫公平。埃及人所做的早晚要还的，他们剥削以色列人，奴役他们，不给他们工价，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会把原有的该给以色列人的报酬全部一分一毫的拿回来，再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得到应该有的报酬。你也可以说是借，你也可以说是夺，但是不是强盗的掠夺，不是借而不还，是上帝神圣公义的写照，让曾经一无所获的以色列人可以得到应有的报酬。到了后面的申命记，我们也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希伯来人如果他们家是有奴隶的，在他家里服侍6年，到了第7年，这个主人要叫这个奴隶自由的选择和离开，奴隶可以离开也可以留下，如果离开怎么办呢？神说你们做主人的不能让这个奴隶空手回去，要从你羊群里，你的禾场九大里面多多的给他，多多的给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救赎过你。你看神是公义的，神不让一个人多劳苦，神不让一个人付出没有回报，神是不允许的。这个奴隶如果要离开的话，神怎么说呀？不要让他空手走，虽然他是奴隶，是你的产业，第7年他要获得自由，给他财物，给他金钱，让他离开，你可以生活，可以创业。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商理念， 不要想着拥有一个永远的工人，没有人永远做你工人。你发现了吗？你现在的老板可能就是原来是工人，现在成老板了。你原来可能是你老板的工人，现在你成老板了，看到了吗？这个经商里面，神告诉我们，不要指望永远有一个人做你的员工。时间差不多，主动让他走上。你不主动让他走，他会把你的所有的商业机遇全给你扒走的。人有时候感觉，我让永远做，他很诚实，他老实，这个人听话，所以我永远做我员工。你放心吧，不会的。等他掌握了所有的经商理念和秘密的话，他要自己担待。到时候不仅做我的朋友，是敌人。这个经商理念很重要，人有时候不太懂得，就是说跟我干吧，永远做我的二把手。不是的，干个差不多，告诉自己的员工说，你自己差不多了，自己可以去工作了。我可能提供你机会，我可以提供你一定的人脉，自己再创业，他会感谢你一辈子。神说，你是主人不是吗？好，那你就给你的这个奴隶，给他一些钱，多多的给他。为什么这么做？要公平，要公义对他，你会收获一个永远纪念你恩典的人。要不然的话呢，奴隶啊，其实这个是神的连续，免得这个奴隶一无所有，再沦为别人的奴隶。因此最后把财物夺去，绝对不是诈骗，也不是抢夺，也不是借而不还，而是神公义的作为。四章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神说了那么多事情，摩西还是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他说他们不信我，然后呢他们会说耶和华没向你显现。神早就说过，他们必听你的话，长老必听你的话，就显明摩西的理由从他个人来讲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从上帝的话语来讲，他否认上帝话语的启示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有太多假设性，做一个工作总在问我做不好，我如果对这个人有爱的话，他不会爱我怎么办？我如果饶恕他，他不饶恕我怎么办？我如果连续他，他不领情怎么办？我们有太多假设性，这些假设性的本身就是对上帝话语的质疑性。而摩西说他们并不信我，从人来理解是很合理的，因为你是一个牧人，曾经还是一个被法老追杀的杀人犯，会怀疑摩西的。但是摩西忽略一个事实，神说长老必听你的话，你去吧，必听你的。但是摩西用自己的合理化来否认上帝的旨意，他说不可能，我们有太多太多预测的不可能性阻挡了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然后神继续的恩待摩西，没有责备他，神让摩西看见经历三个的神迹。当然这三个神迹只有两个摩西亲眼看到，也亲自参与，另一个神迹没有在这里发生。第一个神迹，神给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这个杖是一个很普通的杖，摩西可能从牧羊到现在都没有换过杖，也可能换过好几个，这个杖是他牧羊用的，常和他在一起，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我丢在地上，然后这个杖就变成了蛇，摩西就跑开了。看来摩西是很怕蛇的，因为人往往都比较怕蛇。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女人上马桶，结果这个马桶有蛇，然后这个蛇碰到她的屁股，赶快上医院去急救，结果医生说这个蛇并没有毒，然后就有了阴影哈。不过北方这样事比较少，南方是很多的，就是蛇能够从马桶里 爬上来。哇，这个蛇非常吓人。后来看到新闻之后，我上厕所都需要看一看马桶有没有蛇。所以你从现在开始，你上厕所都要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蛇出来啊。那摩西看到蛇，他就跑开了。神说，伸手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里变成杖。啊，这个变化很快，杖变成蛇，摩西抓尾巴又变成杖。你知道抓尾巴是抓蛇不能抓尾巴，抓尾巴会被咬到的，对不对？神让摩西做违背原理的事情，摩西去抓了，哎，这个蛇又变成杖，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你们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向你显现。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呀？要让所有的人看到神与摩西同在，摩西就是先知。神说，这一个还不够，还有一个神迹，你把手放在怀里，再抽出来，然后就手上长大麻风，像血一样的。过去大麻风是不可被治愈的，传染性极高，这也足够把摩西吓得比蛇更可怕。那个蛇它还可以跑，这个大麻风它跑不了。谁说你再把它放回去，然后再拿出来，手就好了。哇，这些神迹简直惊人的。第一个神迹，这个蛇呀，还有一个意思可以解释，因为蛇在法埃及人的观念里面认为，这个蛇是权力的象征，而且埃及人是崇拜蛇的。很多电影片段可以看到，在埃及啊，就有很多人去斗蛇、羊、眼镜蛇，他们认为蛇有某种的力量，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并且法老呢，他有一个权杖，这个权杖很多时候会有一个蛇的雕刻。他的王冠还有很多浮雕的艺术品都有很多蛇的画像，特别是眼睛蛇。其实这个神迹也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实，如果埃及人把蛇视为最高的权力，某个神的象征，那么神比他们所认为的那个假神更高，更超越他。后来还有最后一个神迹，神说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从河里取些水倒在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这个神迹现在并没有发生，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尼罗河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是什么呀？是一个叫哈皮的神。哈皮就是能够掌管这个尼罗河的涨潮，因为他们农作物需要靠河水每一次往上涨的时候，农作物被浇灌，而且尼罗河被视为生命的河。神能够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就意味着神掌管尼罗河，比那个哈皮的神更高。因此每一个神迹都在告诉摩西，耶和华掌管一切，耶和华胜过埃及所崇拜所有的假神。因此三个神迹合在一起，让摩西充满信心，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可以知道摩西是谁，是神所差来的，有神的能力，神与他同在，而且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胜过埃及所有的敬拜的假神。摩西并不能够行神迹，是神与摩西同在，神使他能做某一件事，成就某一件事。神要给摩西信心。那你要说，摩西这就去了吗？第十节，还是不去。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不能言的，就是你对你仆人说的话也是这样，我本是左口笨舌。摩西还是不去。还是不去。你看人有的时候推脱起来各种借口，借口就是很多的。那么今天我们再问，我也希望神给我一个神迹，给我一个记号， 让我知道他与我同在，他是真实的。今天你也不需要球这样变成蛇，你也不需要把手放在怀里，大麻风出现，然后再放回去，大麻风消失。其实上帝早给我们一个记号，给我们一个神迹的记号，这个记号是空坟墓。这个空的坟墓是最伟大的神迹，是耶稣基督受死，死里复活，而耶稣被称为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在实际上受死被埋葬，为了我们的罪承受代价，虽然受死，第三天又复活。而这个空的坟墓在向我们显明，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永活的，他战胜死亡，战胜魔鬼，担当了罪所有的咒诅，没有任何的锁链和权势能够把耶稣基督锁在阴间。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必像耶稣基督一样胜过死亡，因为主已经胜过，胜过魔鬼所有的权势。我们不需要寻求基督之外的印证，我们查考圣经中的空坟墓，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复活了，就告诉我们这个神迹足够大，这个背后的力量足够大。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基督徒压倒？有什么力量可以让基督徒有所不能行呢？有什么力量可以让基督徒反复的推脱呢？好像没有。我们求什么？求圣灵借着福音书让我们更加的确信我的主已经复活，那个空的坟墓就证明我的主他是神，是永活的神，他战胜死亡，战胜所有的权势，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也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或许像摩西一样有一些困惑，我们在生活中听见神的话总是推脱不去行，总是假设有太多不可能性，我们应当相信那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他告诉我们说，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同起立来祷告。